外面环境虽然好嘈，但系只要我哋能够安静自己嘅心，都可以聆听到神嘅声音。今日开始灵修之前，我哋尝试先用一段音乐嚟到安静自己嘅心啦。个星期的灵修时间，我们会开始认识一些旧约圣经里面的士师。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第一位士师就叫做俄陀涅。在开始认识俄陀涅这位士师之前，不如等我们首先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士师。士师究竟是什么人？他在当时社会里面又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呢？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过了一段长的时间，学了迦南人腐败的生活方式，跟随他们去敬拜外邦偶像。当以色列人逐渐忘记神的时候，他们就失去了神的眷顾，之后更加受到外邦仇敌的压迫。但是每次当他们受压迫而回转归向神的同时，神就会为他们兴起拯救者，就是叫做士师。这些士师就好像今日我们经常所讲的民族英雄一样，担当拯救当时以色列民脱离苦难的责任。究竟士师是一些怎样的人呢？在当时迦南人的文化来讲，士师的意思就是审判官或者君王的解。其实士师就跟以往以色列人的领袖好像摩西、约书亚一样，同样都是神所拣选，按住神的心意去带领一班以色列人的仆人。当时所负责的任务，除了需要管理以色列人之外，其实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神去争战。而俄陀涅就是被神所拣选的第一位士师，以色列的第一位战士。找到我们就一起读出来的。
旧约圣经士师记第三章七至十一节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对侍奉朱巴力和阿谢拉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米所波大米王古撒利撒提的手中。以色列人服侍古撒利撒提八年，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，就是迦南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作了以色列的士师，出去征战。耶和华将米所波大米王古撒利撒提交在他手中，他便胜了古撒利撒提。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，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。
俄陀涅个名的意思是神的能力，而在他担任士师的时期，他就真是靠着神的能力战胜了当时的敌国，拯救以色列人，令到以色列人再一次得住和平和自由，有四十年咁耐。在圣经里面， 是没有详细地交代俄陀涅是一个怎样的人，连他过往的事迹都没有提及到，只是知道他因着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之后，他就成为士师。我们就只是知道他是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。那在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的功课呢？为他成为领袖去带领人，都是出于神本身自己的决定。他所赐给我们的能力不是基于我们有什么才能地位，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侍奉神，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需要好好地去珍惜。但是以色列人在俄陀涅死了之后，又开始犯罪作恶离弃神，以致他们又再一次被外邦敌国所打败，成为奴隶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为没有领袖带领的缘故，他们就会去犯罪离弃神。今天在过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又是不是只是依靠跟随一些教会里面的导师、传道人和牧师呢？当他们失败的时候，我们又会不会因此而跌倒呢？在士师时期，以色列人经常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才会想起神，呼求神。虽然神每一次都会拯救他们，但是以色列人就没有去珍惜神的厚爱，反而当困难过去之后又再去犯罪。以色列人可以算是忘恩负义的民族，那我们又容不容易淡忘神给我们的恩典呢？我们是不是忘恩负义的一群？我们是不是时时都倚靠神，每日都过着圣洁生活的基督徒呢？又或我们只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才会思想起神？天父，感谢你给我们仍然有生命、有时间可以向你认罪悔改，又多谢你每当我们肯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之后，你一定会原谅赦免我们。求主赐力量给我们，以致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奉主耶稣的名义求，阿们。 如果你哋对中国嘅历史有啲认识嘅话，你哋仲记唔记得喺战国时期，秦国曾经发生咗一件事，同陶穷地现呢句成语有关嘅，你知唔知系咩呢？就是荆轲行食秦王的事了。在荆轲行食秦王的这件事上面，我们都知道他行食失败，还被秦王杀死了。原来在旧约士师时期，都同样有位士师为了救自己的民族，而去行食当时的皇帝，而且还成功了。这位士师就叫做以弗勒。我们先翻开圣经，一起看看这件咁苦戏剧性的行食事件。经文是记载在旧约士师记第三章十五至到三十节。
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，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弗。
以弗士师啊，以色列人叫我来跟你说，他们想确实是你将一件礼物送给摩押王伊基伦，我们已经为你预备了一班人看你抬礼物的了，不知你的意思点呢？
好，明日我就去将这件礼物送给那个肥佬伊基伦王啦。但是今日我先要打好一把两刃的剑，我要用这把剑去杀死那个摩押王。摩押大王，我代表以色列全体人民专程送一份礼物给大王你，希望大王你欢喜，愿王上接纳。
是什么年的？人类出其礼物的上来。
是大王，礼物在这里。
好一个以色列的特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以弗啊，大王。
以弗，我会好好地报答你的。
大王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我们先行告退了。你们回去先，叫以色列人准备好作战，等明天听到我的吹角声之后，就一起向摩押人进兵了，知道没？
好，我们就先回去，你保重了。
大王，我有一件好机密的事要控告你，但是、
所有侍卫通通出去，同我命令不准入来。
是大王。
当时伊基伦王是单独一个人坐在康顶的凉楼上面，而以弗就走到王面前，对王咁样讲啦：
我有一件从神嚟嘅信息要禀告大王你嘅，
系咩嚟噶？咩嚟噶？
摩押王伊基伦于是就企咗起身，以弗就喺呢个时候用左手拔出藏喺右腿上嘅剑出嚟。
死啦，肥佬！
以弗就用力咁将剑刺入伊基伦王嘅肚里面，而且成把剑都刺咗入去，一直穿过佢嘅背面。以弗就将把剑留喺王嘅肚里面，佢将所有门锁好，先至离开。
皇上今晚都冇见我哋，唔会有事啩？哈、啊，全部门都锁咗噶喎。
皇上将全部门都锁住，一定系大解啦。我哋都系唔好守住佢啦。
系啦。
啊，皇上真系好耐都冇见我哋噶啦噃，不如用锁匙开个门入去睇下发生咗咩事啦。
啊，好啊，好啊。
人嚟啊！人嚟啊！皇上咩行程啊？
以弗趁着那班侍从等候的时候就逃走了出来。他经过雕石柱，一直到以弗连山区的西伊拉，他就吹号召集以色列人上阵。他率领以色列人下山，命令他们话：
听我来，神已经将你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的手中了。
以色列人就跟以弗下山，占领约旦河的渡口。他们不准任何人渡河。那日他们杀了摩押骑兵10,000人，连一个都没逃脱。以色列人大败摩押人，自此以色列又太平了80年。
这个名解做联合同埋有能力，喺以弗拯救以色列人嘅呢件事上面，我哋除咗睇到佢系一位既聪明又有智慧嘅人之外，我哋仲睇到佢系一个有勇气而又处事冷静嘅人，正如佢嘅名嘅意思一样，系一位有能力嘅领袖。可能在今日，我们未必会遇到好像以弗所面对的敌人，身处在他的处境当中。但是在今日，我们是不是就没有敌人呢？事实上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不单止不是没有敌人，反而我们要面对的敌人仲是属于灵界的魔鬼撒旦，他会不断地用任何方法来攻击我们、试探我们，他要我们失败成为罪的奴隶。当你面对这个敌人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好像以弗一样的勇气去面对呢？还是你会去逃避呢？应许过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们身边就没有敌人，而且凡事顺利，无风无浪。但是神却是应许过我们的生活有能力，而且当我们疲倦的时候，可以在神的里面得住安息。而更重要的就是神会与我们同在，正如与善知以弗同在一样。我们从以弗身上学习到，作为一个基督徒之后，不但会有神迹事迹围住我们，反而我们会比其他人需要更多一份的勇气来对面对困难。但最重要的就是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份勇气，好像以弗一样去面对每一天的困难。奉耶稣圣名祈求。 你中唔中意听到海浪声咧？当你听到海浪声嘅时候，会唔会有一份清凉嘅感觉咧？而家你又有冇联想到一个坚强勇敢嘅战士咧？讲到战士，今日我哋所要认识嘅士师，佢亦都系一位坚强勇敢嘅战士，而且佢系一位女中豪杰添。喺我哋今日嘅社会里面，你觉唔觉得重男轻女呢个观念仲系好严重呢？假如你是男士，你会不会觉得女性是比自己软弱，不能够成为领袖呢？又如果你是女士，你又会不会同意女性做起大事的时候会比不上男性呢？在旧约圣经的时期，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，而在以色列民族里面，竟然有不少的女性当过先知，他们都是很出色的领袖，做过大事，还得到神和人的称赞。在士师时期就有一位女士，她不只是先知，还是唯一的女士师，她就是底波拉。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士师记第四章四至到十节，我们一起翻开圣经看一下这位女士师的事迹。
旧约圣经士师记第四章四至十节，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，是拉比多的妻，当时作以色列的士师，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马和伯特利中间，在底波拉的棕树下，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。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阿比拿庵的儿子巴拉召了来，对他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，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博山去，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。巴拉说：你若同我去，我就去；你若不同我去，我就不去。底波拉说：我必与你同去，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，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。于是底波拉起来，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。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，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。底波拉也随他上去。
底波拉即是蜜蜂或者蜜糖咁解。在以色列民族里面，每个父母同自己的儿女改名的时候，都会根据儿女的特征、性格、父母对他的期望或者他们所出生的环境而改的。所以每个人的名都有特别的意思的。这样究竟底波拉又怎样活出一个蜜蜂的生命呢？底波拉在以色列做士师的时候，他不单止是一位士师，更加是一位先知。换言之，他在宗教上、军事上和政治上面各方面都是以色列民的领袖。在他管理以色列民的四十年里面，他就好像蜂群中的蜂后一样，使到以色列民团结，以致在征战的里面屡战屡胜，使到周围的外邦人对以色列人闻风丧胆。底波拉的成就、才能甚至他的勇气都是非常出众的，就算当时的男士都比不上。好像巴拉就是一个好例子了。当底波拉将耶和华的命令传给他， 要他率领一万人上去同耶宾王的将军西西拉争战的时候，巴拉竟然胆怯，还要求底波拉一起去，他才会出战。底波拉就一口答应同他一起去，而且还亲自的上战场，为巴拉和其余一万个军兵壮胆。其实底波拉的勇敢不单止当时的男性及不上，就算是今日的男性都未必及得上。正如圣经史诗记五章七节里面说，神兴起底波拉作为以色列之母，相信大家都不会有异议，因为他的而且确是实至名归。士师底波拉虽然是一位伟大的领袖，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骄傲，反而是一位很谦卑的仆人。在圣经士师记四章五节提到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马和伯特利中间，而底波拉就在棕树下面接受以色列人的申诉和审讯。按照以色列人的习俗，当时的长老和审判官都是坐在城门口的高位上面接受人民的诉讼，但是底波拉就只是坐在自己家的门口，他的目的就是不想将自己的地位高过神的地位，他只是想默默地工作为神发光。今天在你教会或者家里面，无论你是在什么地位上面，你愿意学似底波拉一样处处将神放在首位，甘心谦卑去服侍人和服侍神。当底波拉战胜了耶宾王回来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不是做什么庆功或者庆祝活动。在圣经士师记五章一至到三十一节记载，他第一件事就是同巴拉一起作歌，将荣耀归返给神。同时亦都可以见到底波拉是一位时刻都尊主伟大的古人，可以证明他是谦卑在主里面的仆人。今日我哋可以从士师底波拉身上学到啲乜嘢功课呢？如果你系姊妹嘅话，你愿唔愿意学士底波拉咁喺今日嘅教会里面，甘心乐意喺弟兄嘅背后做鼓励、支持、壮胆嘅工作呢？如果你是弟兄，底波拉这个榜样有没有激发你更加紧紧的跟随神，去做一个勇敢而又谦卑的仆人，为神发光？多谢你俾我哋认识底波拉呢一位士师，又多谢你俾我哋学习到喺今日我哋要点样去侍奉你。求你帮助我哋能够学似底波拉一样谦卑喺你面前，又求你赐力量俾我哋能够成为光，以致别人藉住我哋可以认识你。奉耶稣嘅名字祈求，阿门。 当你在深夜四周无人的时候，你会做些什么呢？看书、听收音机、玩电脑，你会不会用来默想神的说话，或者会灵修呢？无论你的灵修时间是安排在早上或者夜晚，在开始今天的灵修时间之前，我们同样先用一段音乐来安静自己的心。讲到在夜晚或者在深夜的时候，如果你见到一个人或者一班人鬼鬼祟祟咁，你一定会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这里做一些坏事。事实上，在今天的社会里面，有这种感觉是很平常的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们会不会在这里做一些好事，或者一件有意义的事呢？就有一位士师，他带着十位仆人计划在夜晚当夜静无人的时候做一件事，但是这一件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反而是神吩咐他去做的。关于这个故事，就跟今天我们所要认识的士师有关。这位士师就是基甸，而经文就记载在旧约圣经士师记第六章二十五至到三十二节。我们一起打开这段经文，看看这个故事。
旧约圣经士师记第六章二十五至三十二节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：你取你父亲的牛来，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，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力所筑的坛和下坛旁的木偶，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，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，用你所砍下的木偶作柴。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，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。他因怕附加和磐石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，就在夜间行了。城里的人清早起来，见巴力的坛拆毁，坛旁的木偶砍下，第二只牛献在新筑的坛上，就彼此说：这事是谁作的呢？他们访查之后就说：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作的。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：将你儿子交出来，好治死他，因为他拆毁了巴力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。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族人说：你们是为巴力争论么？你们要救他么？谁为他争论，趁早将谁治死。巴力若果是神，有人拆毁他的坛，让他自己争论吧。所以当日直接基甸为耶路巴力，意思说他拆毁巴力的坛，让巴力与他争论。
在基甸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因为离弃神去拜当时外邦人的偶像巴力，为巴力建造了很多祭坛，神就离开他们。结果以色列人就被敌人米甸人所打败，而且还被米甸人虐待了整整有七年那么久。但是当以色列人悔改祈求神去拯救他们的时候，神就拣选基甸作为士师去拯救以色列人。当基甸成为士师的时候，神要他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他去拆毁巴力偶像和所有的祭坛。神吩咐基甸所做的事，就正如今天有很多人在信主之后，就要将自己屋企所有的神位、门口土地、财神等等的偶像拆毁一样。你又有没有经历过或者见过呢？其实偶像不一定是假神，好像黄大仙、祖仙或者财神。偶像可能是人，好像明星、名人、儿女等，又或者是一些事物，例如金钱、汽车、洋楼等等。 偶像更加可能是一些看不到的事物，好像健康、财富和地位。只要他们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高过神的地位，就一律算为偶像了。今天你心目中的偶像又是什么呢？神所要求的是我们专一地爱祂，神不愿意有任何人或事物去占据祂在你心目中的地位。你今天愿不愿意为着这位爱你、为你曾经舍命拯救你的神，将你心目中的偶像除掉，好让神完全进入你的心中，作你的主？遵行神的吩咐，去拆毁巴力的祭坛和外邦人的偶像。在这件事里面，我们看到基甸的勇敢和果断，但是基甸本身其实是一个很自卑的人，而且他还对神的应许很没信心。在圣经士师记第六章36至40节讲述过基甸因为没信心而向神求证的事。其实神在呼召基甸之前已经很清楚地对基甸保证过，他能够打败当时的敌人米甸人，而且要藉住基甸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。但是基甸竟然向神说：
神啊，你如果真是照着你所说的话，要藉着我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的，当我将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面，如果只是羊毛上面有露水，而其他地方都是干的话，我就照你的话去做啦。
但到了第二日的早晨，放在禾场上面的羊毛果然可以挤出一满盆的露水，而禾场的整块地都是干的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基甸并没有安心，他又一样对神说：
神啊，请你不要生气，我想再一次用羊毛来试下，但是今次我要羊毛是干的，而其他地方都有露水。
神没有因为基甸的信心微小而放弃他，神同样令到这件事成就。基甸本身的没信心和自卑和他的出身是很有关联的。他家在当时马拿西支派里面是最贫穷的，而且他自己更加在家里面是最没有地位的一个。基甸时时都认为自己没有可能做大事，所以当神拣选他成为士师，要他去对付当时的敌人，为以色列人征战，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基甸竟然向神求胜达到两次那么多。有时我们都会因着过往的经历，令到我们对人甚至对神都失去信心。为了要求更清楚的证明，我们可能用这两次向神祈求同一件事，还可能会对神已经明明记载在圣经的应许都没有信心去求。咁，你系唔系一个对神冇信心嘅人？喺圣经里面，神俾我哋有好多应许，只要我哋凭住信心去接受就可以噶。即使我哋信心不足，我哋都可以向后天福音嘅神求嘅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我哋可以从自知基甸嘅身上学到两样功课。求你帮助我哋能够除去心中的偶像，以致我哋可以完全属于你。另外，我哋真系对你嘅信心唔足够，求你加添我哋嘅信心。感谢你，听我哋嘅祷告，奉耶稣嘅圣名祈求，
阿梅。